各位蒙福的主日，今天要跟你分享几个见证，要激励你相信神的医治、神迹与突破。现在是第一个见证，这是来自加拿大的姐妹。她说，前一段时间呢，我从做了13年之久的工作离开之后，生活陷入困境。我处于受伤还有难以置信的愤怒中，但我知道只要有主和我的丈夫在身边，当我找新工作时就会没事。但是我并不知道，当时我的丈夫正陷入极度的忧郁之中。当我真正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没办法让我依靠以及支持我。他把我拒于门外，不吃东西，孤立自己，停止工作。我和丈夫没办法沟通，我完全没办法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走过这段可怕的旅程。我们没有收入，我很迷失，很害怕，但神有计划。一位可靠的朋友好心地送我屏幕师的书《放手过生活》，他希望这能帮助我。为那个朋友感谢神。每天早上和大多数的晚上，我只要拿起书就能感受主与我同在。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为我而写的，所有我需要听见的一切全部都会从书里面跳出来。当我开始新工作时，帮助我可以承受每一天，并且努力地照顾我的丈夫。今天我读完这本书，正在享受新工作的第三周。此外，我丈夫走出他的风暴，他回去工作，又开始吃东西，再次的有了喜乐。谢谢你，屏幕师。我开始读你的另一本书《命定为王》，他要回到一切的起点。太好了，所有的赞美都归于我的父，我永远需要他。也谢谢主赐给我亲爱的朋友，他看顾我，赐下关心我的人，知道我需要读那本书。为这美丽美好的见证赞美主，也为这朋友谢谢神，哈利路亚。下一个见证呢，是来自美国肯塔基州的姐妹。她在信里面说，我在1979年重生，但我整个基督徒生命都挣扎着试着活出自由或成功。我的小女儿，她在发现我在吸大麻之后与我断绝关系，并且拒绝让我见我的孙子。就在前一段时间，我开始在手机上收到屏幕式的每日灵修。当我持续阅读每日灵修，慢慢的，耶稣开始从里面改变我。当我开始明白耶稣为我所成就的，以及透过他完成的工作供应我所需的一切，我的生命还有观点全部都改变了。我不止停止了吸毒这个行为，女儿在她的丈夫生病之后，她也发简讯给我，寻求我的支援。我鼓励她，并且向她见证了耶稣以及她在十字架上的死所供应我们的。我们一起为她的丈夫祷告。她病得非常严重，医生想要让她戴上呼吸器。一开始当我祷告时，我求神医治她，不要让她死，但是她的病情依然持续恶化。在我一次祷告中，我明白我的祷告是出于恐惧，而不是出于信心。当我意识到，我立刻改口说，不，耶稣已经为乔许的医治死而复活。我相信乔许是他女婿的名字。然后我斥责乔许的疾病，并宣告他没有权柄留在他的身体里，因为耶稣已经为乔许的健康付上所有代价。我立刻感觉到真实的变化。就在那一天，乔许开始迅速的康复。不到两周，他就回家了。医生甚至说，他比其他相同病症的患者恢复的速度还要快得多。恩典的福音是真实大有能力的，在许多方面改变我的生命，使我恢复在主里的喜乐，恢复对明天的盼望，以及恢复我跟女儿还有她的家人的关系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屏幕师，谢谢你的恩典事工，为这些美好的见证赞美主。各位，现在请跟我一起来欢迎屏幕师。
赞美主，让我们一起站起来， Amen。 让我们再一次敬拜主。当我昨晚为服事祷告时，主一次又一次给我这句话，这点很重要在你祷告时要聆听他如何回应你的祷告。有时他会给你一个或两个字，对他重复Amen， 这就是我昨晚听见的创造的神迹，创造的神迹。我并不总是领受这个字，我祷告神迹和医治，但是我听见创造的神迹，这代表如果你有器官 或身体的一部分。医生说生病了或开始老化了，没有照应有的方式运行，或你已经切除体内一部分的器官。创造的神迹代表神将重新创造，神将重新创造。我们过去收到关于这样的见证，甚至神可以填满蛀牙，有时他会用黄金填满你的蛀牙。牙医不会为你这样做，除非你真的超级富有，但主可以。今天我们相信神会在你的身上行创造的神迹。 Amen。 在自然中已经腐朽衰老的，它能够恢复完全的健康，它会带你回到青春活力的时光。 Amen。 它会医治你。也许你最近从医生那得到不好的报告，朋友们，振作起来，不要怕。耶稣说的第一件事，许多次在福音书，耶稣要医治前会说不要怕。他告诉雅鲁，他的女儿快死了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他就会得医治。 Amen。 所以我对你说，不要怕，你不会早死。 Amen。 你的未来是光明的，你的未来在基督里是安全的。世上的人，当他们看着前方，通常会以消极的态度看待，因为会发生的事比预期的还要多。当年纪越大，对我们来说，永生等着我们。 Amen。 我们要进入荣耀，赞美神。在那之前，神要你好起来，神要你健康。 Amen。 仰望他，呼求他，他是唯一人所不能的。就像我刚才分享关于你的，就是身体器官等等人不能的，为医生感谢神。他们尽力尝试各种方式，通常是自然方式。在人所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，这些是耶稣自己的话。 Amen。 在神没有什么是不能的，没有。赞美主。
You are my hiding place, You always fill my heart with songs of deliverance whenever I am afraid.I will trust in you. I will trust in you.
让软弱的人说，我已得刚强。 权柄在希腊文是 exousia 这个字，你知道耶稣在他死里复活，身体回到父右边前，有多少人很高兴他很快会以同样的方式 Amen 为我们再来。耶稣在他回去前，在那座山上，他告诉门徒所有的权柄，英王钦定本说能力，但希腊文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你们去吧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奉我的名他们要赶逐污鬼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必得医治。所以权柄就像警员站在那里，他可能身材矮小，穿着制服，甚至可能戴着眼镜，只要他举起小手 Amen 巨大卡车都必须停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本身他的力量不是，是因为 exousia 他代表的权柄，它代表的权柄啊，卡车代表力量。多少人知道力量总是向权柄低头，因为警察的背后是新加坡政府，而政府的背后是整个军队，空军、海军，所有陆军，一切都在那警察背后。 Amen。 事实上他的错误将是没有运用赋予他的权柄。同样的，对我们来说，你在晚上做噩梦，或你发现自己正在受苦 Amen， 你受伤啊，你知道即使中国人他们也有这样的说法，你感觉到好像着凉。有趣的是，在圣经中邪灵这个字或灵这个字，希伯来文都是 ruach， 意思是风，灵和风是同一个字，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都一样。希腊文是 pneuma， 就像气钻，由风供应动力。Amen， pneuma 也用于灵，所以没有错。就像风吹来带来痛苦，让我告诉你，那风是什么？是邪灵。Amen， 是邪灵造成痛苦、疾病，并非一切都是由邪灵引起的。有时是随着年龄增长的磨损 Amen， 有时是自己的错，你伤到自己，但有时是意外，并不都是来自邪灵，但神不会给你疾病。一切美好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。耶稣举的例说明很清楚，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福音中，他周游四方行什么？医治。他从来不会到健康的人面前说接受麻风病。有些基督徒，有些基督教把神描绘成这样，他让你生病是为了教导你。那为何圣经中没有这样的例子？我们说圣经是我们的权柄 Amen， 他总是医治，从不给人疾病，他永远供应 Amen， 他不会拿走你的供应。如果有时他告诉你要付出一些，我们都知道你得到的回报远胜于你所付出的。他借着世上果树的繁殖来说明这一点。我们看果子的丰收，我们享受世上的果子等等，但我们忘记这一切都始于种子，没有撒种就不会有树。想想看大树来自种子，所有的基因组成，可以这么说，一切都在种子里，你需要撒下种子。如果我们学会给，会有更多进入我们的生命。 Amen。 各位，我们活在末世，如果你在过去几个月在这里听信息，你一次又一次听见我们谈论末日，耶稣谈到他再来前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他谈到许多地方有大地震，他谈到瘟疫或灾害，我们讲的是全球性的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地区、某个半岛或某块大陆，不是全球性的。我们如今从中出来 Amen， 我们仍在从一场全球性的瘟疫中出来，但圣经说在末世耶稣再来前会有瘟疫复数，会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。我们经历两次世界大战，然后有打仗的风声，我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风声不代表不是真的，代表你会听见，你会听见。我们就是那一代人，超过瑞士、 超过瑞士六级大地震，前面七级、八级、九级这些大地震，我们这一代遭遇的大地震比所有其他世代总和都多，比所有其他世代总和都多。过去的世代他们遭遇的地震比我们短短十年内发生的大地震还少，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比所有世纪总和还要多。所以我们看见越来越多征兆，而这些征兆不是来自神，神不会派这些坏东西，但魔鬼在地上。故事要一直回溯至伊甸园，因为人得罪神，罪在人的血中，每个生在世上的人血里都有罪。 Amen。 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 Amen。 一切都始于伊甸园，甚至电脑也是从伊甸园开始的，有一颗苹果。但是记忆体有限，只要一口全部都崩溃了。好。但是与许多所谓的专家的意见相反，越往回看，人并不是住在山洞里，事实上有证据显示是极为先进。 Amen。 即使你看埃及文明，你发现他们有手术的知识，即使在今天，制作木乃伊也是门失传的艺术，没人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。想一想，有手术，他们做脑部手术，他们已经发现这一点，情况是有悲剧发生。你要知道，所有文明的所有文明的积累，所有的科技，甚至飞机在洞穴的壁画上和各个地方记录有人飞行的图片，那么穴居人呢，在之后，在一场全面的灾难之后，一定是全球性的，才会导致所有科技遗失，只留下一群人。圣经谈到洪水，全球性的洪水，这就是为什么地质学家告诉我们你可以找到海洋生物，我的意思是不是生命，他们的骨骼和他们的身体剩下的出现在喜马拉雅山高处的岩石中，海洋生物是如何到上面的，有一场全球性的洪水。 Amen。 为让放射性碳定年准确，放射性碳定年要准确，像他们说的是3600万年前，你怎么知道不是35年？大家说的这么确定如此的独断，好像是真的。让我告诉你，放射性碳定年要准确，他们假设整个地球大气从没变过，在当时和现在一样，但并非如此。洪水前没有四季，只有一个季节，或者称之为一季。事实上整个地球都被圣经称为 Rakia 的所覆盖，创世纪第一章，圣经第一章的头一卷书说神就造出空气，希伯来文是 Rakia 是环绕地球的顶棚，就像一个棚子，而棚子使氧气浓度维持在高水平，以至于植物长得很大很高，每个人都健康强壮而且长寿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亚当活900多年，赛特活几百年，以诺活几百年，直到挪亚的时代，挪亚活几百岁。在挪亚的时代发生一些事，有洪水，而那个棚子是一个棚子，这是笼罩地球的棚子，地球没有倾斜，大地是直的。如果今天地球是直立的，这将是360天，而不是365天。但地球是倾斜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洪水。洪水发生，为什么会发生洪水？圣经说人在神面前败坏，当时情况是耶稣说他要再来的征兆就是天上会有可怕的景象。顺便说一下，耶稣谈到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等等，他叫我们做什么？不要怕，不要忧虑。昨天我在读以赛亚书，以赛亚责备 神的百姓说，别像外邦人一样害怕。他们看着天空，他们害怕。他们看着天空，他们害怕。别像他们一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看见所有的征兆在发生，我们不是那些不明白的人。我们从神的话中精确地看见，天地都将过去，但他的话永远长存。Amen。我们精确地看见，知道耶稣基督要回来。Amen。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告诉我们，全世界都看见耶路撒冷发生的事，甚至耶路撒冷本身也不复存在。我是说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还在，但是2000年前就不再有人居住。当罗马人来毁坏圣殿时， Amen， 耶稣预言这会发生，这会发生。 Amen， 耶稣死而复活回去与父同在后大约40年，耶稣告诉犹太人，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今天凡接待他的，他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 Amen。 然后他说罗马人来摧毁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毁坏了2000年。马克吐温著名的作家访问以色列在19世纪初，他说这是以色列，这是耶路撒冷，受疟疾侵扰，没人住在那里，很难相信这曾是牛奶与蜜之地。这是神的审判，这是审判。他看见神的审判，但后来神在启示录说末世耶路撒冷将发生一些事。这代表什么？耶路撒冷将被重建。这代表什么？分散到四方的犹太人将回到他们的土地上。这发生在1948年，以色列再次成为以色列。圣经说这世代不会过去，除非这些事都成就。我们处于末世，是末世的一代。然后启示录中将发生一些事，耶路撒冷将发生一些事，全世界都会看见。这本圣经记录这事实是在西元启示录可能是在西元70年之后，是在罗马人进来之后。我们讲的是1世纪的基督徒，约翰只是秘书，耶稣对他说的他记录下来。这事会发生，全世界都可以看见在特定地区发生的事。你能想象这怎么发生的？今天在新加坡某个地方或这里会发生的一些事，全世界都能看见我讲到吗？
Yes.
我们知道这技术，我们明白圣经在当时更先进。人们嘲笑说根本是迷信，有些事发生在某个地区，但全世界每个种族每个国家都会看见。当初写的时候他们可能嘲笑约翰，现在没人笑得出来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真的。圣经在启示录中说人要用数字来辨识彼此，现今他们甚至不叫你的名字，他们不会说阿狗你是下一个，对吗？他们叫你23号。 Amen。 你的安全在于你的号码，而不是你的姓名。所以我们处于末世，我们正处于末世，会发生一些事。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他提到挪亚的日子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耶稣在末世说有两个人会如同挪亚的时候与罗德的日子。罗德住在索多玛，罗德的日子和挪亚的日子如何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换句话说，世界将像那时的光景。今天我不是在讲罗德，我说的是挪亚。挪亚当时发生的是圣经说有天使，堕落的天使。 OK， 对了，天使可以有人的样式，像我们一样，有华人天使，有印度天使， Amen， 有美国天使。如果想要能有人的样子，记得在希伯来书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这代表他们可以为某种目的取人的样子， Amen， 传递信息来保护你或什么的，然后消失。 Amen。 我可以跟你描述 我自己的例子有一两次。 Amen。 在他人的生命中如何在正确的时间，就连最近我太太可以告诉你，我们如何被困在森林深处，在森林深处不知从何处冒出来一个人，我们被疯狗包围。 Amen。 有人来找到我们，骑着摩托车把我们带出去，一个中国人，在那之后再也没见过他。好，华人天使。当然每天早上我醒来都会看见天使。各位 Amen， 至少我这么认为了。
You are an angel from above。
好，赞美神。无论如何发生了什么，圣经说堕落天使化身为人娶地上的女子。 Amen。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，可以说这是被强暴，对吗？堕落天使所做的非常邪恶，圣经说今天这些堕落天使被锁在永恒黑暗的锁链中，在地狱里一个叫塔塔鲁斯的地方，地狱里的监狱。今天这些天使已经不在，他们被捆绑着，姐妹可以放松。然而挪亚的日子即将到来，因为有外来族类，他们其实是堕落天使，很多恶魔，我们说恶魔其实都是堕落天使。 Amen。 他们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另一个星球来的，他们不是，他们是堕落天使，与地上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生下巨人。这里有一节经文说，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在洪水前，在洪水的日子之后的意思是洪水过后又有另一次喷发。当神的儿子，这里的神的儿子在希伯来文，如果你仔细研究，指的是天使，堕落天使，不是善良的天使。 Amen。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。下一节说他们非常邪恶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这些天使与地上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他们生下巨人。这就是为什么每当你听见巨型的骸骨是真实的，地上有巨人，这就是所有的神话，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以及故事的源头。通常真理在几个世纪中被扭曲。 Amen。 你拥有的是神话，但是基于事实，即使是吉尔加美什的史诗，非常古老的写作，谈论全球性的洪水，甚至中国历史也谈到全球的洪水。 Amen。很明显的发生一些事，神的心很悲伤，人类不再是完整的人，只有一个家，人类如此堕落，到处都是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，最终人类只剩下一个家庭，挪亚的妻子，三个儿子，闪、韩、雅弗和他们的妻子，八个人在一条船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文的船有八笔。你仔细看，或者点，不管你怎么称呼，八人乘船，消息传遍大地。因为从前只有一种语言，就是中文。不是的，开玩笑的，只是个玩笑，当然是中文。但是有八个人，这就是为什么，仔细听，神保护挪亚不是因为他特别圣洁，其余的都腐败，这是纯粹的人类。神把他们放在地上，神想要消灭地球上的人，毁灭全部的杂交生物，拿非利人，借着洪水，全球性大洪水，明白吗？但神保存人类，赞美神。 Amen。 魔鬼要做的是摧毁所应许的种子。当魔鬼在伊甸园引诱夏娃时然后夏娃堕落，亚当也堕落，亚当吃了果子悖逆神魔鬼听见神的应许，圣经的第一个预言，神说从女人的后裔，女人没有种子，男人有种子， 这是童女生子的预言，从女人的种子中将出现得胜者，会压碎你的头。从女人的种子中，女人的种子会压碎你的头，神告诉撒旦。从那时起，他不知道魔鬼并非无所不知我们的神事。住在你里面的那位圣灵，他是全知的，魔鬼不是。但他已经存在很长时间，他了解人性，他知道怎么控制你。魔鬼恨你，朋友，因为你是按神的形象造的。不要以为他会给你一些东西，而不设下陷阱。他把你带到他想让你去之处，他恨你，他来是要偷窃。耶稣说，他来要偷走你的健康，偷走你的关系，偷走你内心的平静。他来要杀害，他来要毁灭。耶稣说，我来是要你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 Amen， 各位。情况就是神淹没大地，我有一篇信息叫做挪亚真实的故事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，是很好的。大家认为挪亚带所有的大型动物进来哪里够？挪亚的方舟不，朋友们，所有的动物都是在很小的时候，雄性和雌性都是幼崽的时候进来。你知道狗不是每种狗，因为所有种类的狗可被证明都来自同一对狗。在他们的基因中有各种不同的大麦町你知道不同种的狗等等，全都来自一对。Amen， 所以神带他们进来，最大的动物甚至恐龙被毁灭，许多恐龙在洪水时被毁灭。如果洪水过后有恐龙，个头会是小的。Amen， 我个人认为他们是在挪亚方舟外被摧毁。牧师，最大的动物呢？什么最大的动物？鲸鱼。这是一个问题，挪亚怎么能把鲸鱼带进方舟？他们在外面游着，老兄。所有的海洋动物，所有的鱼都在外面，是他们的欢乐时光，对吗？对他们不是审判。 Amen。 好，然后神应许，当挪亚从方舟里出来时，对了，动物们，有些人说，哇，挪亚方舟一定很臭。不，听着，朋友，每对只有一双。不仅如此，动物可以冬眠，他们可以冬眠几个月，不必吃太多，尤其是当有危险时，他们会让自己冬眠，不需要太多活动，不必吃太多。到目前为止，你明白吗？挪亚在方舟里只有几个月。 Amen。 然后当他们从方舟里出来时，挪亚和他的家人再次遍满全地。但是圣经说什么？有第四节，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也有。后来是什么意思？再一次爆发，不应该，堕落天使不应该，但又再一次爆发。所以这两群天使已经不在人间，他们被捆绑在黑暗中，但直到洪水过后再次爆发。这次之后，神应许再也不会淹没地球，对吗？怎么办？神应许挪亚再也不会淹没地球。我想魔鬼高兴地跳着说，让我们叫堕落天使再一次爆发。巨人的混种，一半人一半。这一次神说他再也不会淹没地球，但后来神兴起以色列，借着约书亚，尤其是大卫，他摧毁了所有的亚玛利人和亚纳金人等等，这些都是混种。这就解释了人不明白为什么如此残暴，为什么神命令大卫毁灭整个村庄。他们不是完全的人类，他们是混种。歌利亚就是很好的例子。歌利亚如此之高，如此巨大，他们当中一些人有12个，多生手指，多生脚趾，记得吗？巴山王恶都是巨人的后裔。神不能再淹没大地，但神兴起大卫毁灭他们，才有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。但他们还在吗？屏幕师，不要看旁边，有些人只是长得高。Amen。 但我告诉你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看着天空，大家，圣经说，耶稣说，他们要在天上看见东西，天上可怕的景象，他们无法解释， 现在他们试着解释为不明飞行物，对吗？他们只不过是天空中的恶魔，恶魔试图告诉你还有另一个世界还有其他星系，还有其他生物，外星人生活在这些星球上，好莱坞不是神的话。你必须从神的话中得着真理。 Amen。 好莱坞会用各种外星人的戏剧轰炸你，甚至连背题都被错误诠释。有一部电影叫天外魔花。当我们消失时，圣经说会在原子秒内发生的如此之快，没人会看见我们离开，不会是哎，弟兄 Amen。当我被提时，我会抓住几个罪人，一只手在这里，一只手在这里，拉他们到空中，然后说你要接受耶稣还是我放手。不会是那样，会发生的如此之快，不知不觉你的身体发生变化，觉得充满活力，永远不会衰老，再也不会生病，再也不会无聊，在那身体再也不会感到沮丧，你不会感受到这些，因为你有全新的身体，永远年轻，永远健康。 Amen。 我们正在等候这发生，这就是教会的被提，耶稣要回来，以及他在十字架上唯一为我们买赎尚未实现的是全新的身体，全新的身体。对你旁边的微笑说，弟兄，你有盼望，你有盼望了。 Amen。 转向你另一边说，你的脸有盼望了。只是开玩笑好吗？如果我有，我说我没有医治的能力，如果我有医治的能力会长这样吗？我会按手在脸上，别笑得那么大声，也许会按手在你脸上。 Amen。 好，权柄不在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意愿。 Amen。 我们不能医治，只有神能医治，但我们可以代表他，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。当耶稣对格拉森被鬼附的说话时，他被邪灵附身，恶魔从他身上出来，耶稣只需要说一句出去，所有鬼都离开。你和我必须要加上，我们必须说奉耶稣的名离开。耶稣名字的权柄让一切发生作用。 Amen。 好，如果我写一张支票给你，如果写下100万在我的银行账户里凭约瑟。 Amen。 你拿着那笔钱很高兴，别高兴，朋友们，会跳票的。为什么？即使有我的名字，重点不是我的名字，重点是这个名字背后总共有多少钱，对吗？不是吗？假设新加坡首富开一张支票给你，你知道他的名字， Amen。 你可以开心，不只是名字，是名字的背后，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因此奉我的名，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名字之后。如果耶稣拥有一切权柄，撒旦有多少？零。阿门。大家有收获吗？所以洪水发生前没有洪水发生前地上没有雨，地上没有雨。今天的世代，你问他们，你如果在当时问他们什么是雨，他们不知道，从未降过雨，直到洪水来到。 Amen。 这一代人不知道什么是雨，他们认为雨是寒星。一个舞者，你知道在那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雨，神说我要降雨在地上，雨从何处来？从圣经说从天空棚子，苍穹被打破，然后水降下来。这就是为何在洪水之前他们能活几百年，亚当活到900岁，赛特活几百年，挪亚甚至几百年，但当棚子保护地球免受太阳等有害射线伤害被打破了，圣经说水降下进入地球，从地球深处水涌出，这就是洪水的水源，要去除水，仅靠冷凝是不够的，神必须倾斜地球，这就是为什么地球倾斜变成365有半天或者多几天，如果地球是直立的，正好是360天，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直到今天他们的日历是360天，基于原始历，我们的是倾斜的，地球倾斜凝结， 凝结的意思是结冰所有多余的水，北极和南极。各位，第一次因为变成倾斜的，离太阳的距离你有四季。如果你把地球往回倾斜，地球将再次泛滥。但神应许洪水永不再淹没地球。Amen， 地球正在应该的位置。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不是上千英里，甚至不是数百英里，再靠近太阳多几英里，我们会被烧尽。离太阳多几英里远，我们将冻结。我们在我们该有的位置。你告诉我没有神。圣经说，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。世人都犯罪，神为他的儿子存留下血脉，应许的得胜者，舌头的粉碎者，最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来，魔鬼输了。 Amen， 赞美主。耶稣降生未死，他是唯一一个为了死而来的人，他为我们的罪死。 Amen， 在十字架上，神转移你的罪，耶稣自己没有罪，他不知罪，他从未犯罪，在他里面没有罪。 Amen， 圣经说活物的生命在血中，血道，听着，血于3500年前，摩西是秘书，神透过他写下利未记。利未记说，活物的生命，人类的生命在血当中，意思是当你失血时，就失去生命。乔治华盛顿就是这样死的，因为在当时他是美国第一任总统，那时候相信放血，无论有什么疾病，甚至喉咙痛，他其实有喉咙问题，他们相信只要放血就能够除病，不幸的是放了太多你就死了。同一个房间里有本圣经，他死在那里，圣经在利未记中说，活物的生命在血之中。阿们。圣经中最古老的书卷之一，在耶稣道成肉身之前。好，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早在人类知道地球是圆的之前，他就谈到地球是圆的。事实上，甚至直到几世纪以前， Amen， 人以为你乘船到够远的地方就会掉下去，所以没有人敢再冒险。 Amen。但圣经比他们全部加起来还要先进，从先知以赛亚开始，2000多年前，圣经说地球是圆的。约伯记也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书，他说神把地挂在虚无上。他们曾经认为阿特拉斯背着一个叫阿特拉斯的巨人背着全世界，另一些人认为乌龟背着全地球。圣经说他将大地悬在虚空。圣经中最古老的书约伯记告诉我们这一点，告诉我们人类分辨身份的方式是借着手，借着指纹。早在指纹被用为辨识方法前，因为是独一无二的，因为没有人会拥有你的指纹，不可能。你是独特的，神造你是特别的，别让任何人让你变成只是人群中的一张脸，你不是，神看你是独特的，你的头发每一根他都数过，没有头发他也知道数字是零，神认识你这个人。大家阿们吗？好，我很快的和大家分享学习圣经的原则，在结束前。 OK， 到目前为止明白吗？让我们看圣经中名字的原则。圣经中的名字有含义。好，这堂聚会后请不要去改你的名字，你不必更名。在圣经时代，神会改变人的名字，因为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目的有意义。但如果你想查考并在圣经中找到更多的真理，有时不在表面上你看不见真理，但如果你查考名字，当你学习神的话语时，会为你带来极大的益处。其中一个原则我发现而令我非常震惊的是，许多教导圣经研究的人，他们没教导圣经中名字的意义。 OK， 我要给你们看这一章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神向我显现时是在1990年代初，那时我还没有结婚。从那以后，这已经广为流传，我很快和你分享好吗？圣经中没有多余的章节或经文，一切都是有目的的。若你读到创世纪五章，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五章，你会发现这告诉我们，第一个人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， 赛特活到105岁，生了以挪士。赛特生以挪士之后，又活了807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然后赛特生出该男和其他人，还有马勒列，一路往下，第五章一直到挪亚，停在挪亚。为什么呢？挪亚的时代洪水降下。Amen。而且在挪亚这一代之后，还有一个人叫法勒，他的名字叫法勒，因为在他那个时代，大陆是分裂的，他的名字代表分裂。你仔细看南美洲，看看非洲，可以把它们连接在一起，甚至是顶部，代表过去整个地球是一个陆地。所以地球底部在洪水期间裂开了，释放出有毒气体，苍穹希伯来文 Rakia 被打破，保护人类免受有害阳光照射的棚子被打破，这就是为何在洪水后人活不到数百年，生命开始减半，然后又减半，一直到神对挪亚说，人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然后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一直到七八十岁已经很不错了。但圣经在诗篇90篇说，那些在神的愤怒之下的人，那些在神愤怒之下的人，那些在旷野的人，愤怒这个字被用不止一次，特定指那些在神愤怒下的人。他们活70岁，由于能力的原因，他们活80岁。我们没有在神的愤怒之下，我们在神的恩典下。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在神的恩惠下，在神的恩典下，我们永远不会在神的愤怒之下。你明白吗？我们不是活在诗篇90篇中，我们活在诗篇91篇。诗篇91篇说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。你对80岁不满意，告诉主，我不满意，继续活到90岁。如果你愿意到100岁也可以。 Amen。标准是你的满意度，神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。 Amen。 不兴奋吗？天使记下笔记，那些说 Amen 的神记下来了，长寿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。 Amen。 赞美主。 Amen。 一切都回到起初的计划，回到伊甸园，你想学习神的计划总是好的。 Amen。 遵循神的计划，例如如果你制造汽车，你造一辆汽车，你试着把乘车放进去，其实该加入汽油或燃料，对吗？起不了作用，放任何其他液体都没有用。你可以说这政治不正确，放橙汁更正确。我不在乎你怎么说，运作的方式必须根据原厂说明书，他知道如何运作最好。你想了解男人的样子，女人的样子，回到伊甸园，神造男造女，男性女性，没有困惑。我可以对男士说话吗？成为男性是天生的，做一个男人则是选择。在这末后的日子，不要让任何人剥夺你的男子气概，不要因身为男人而感到羞耻。做男人，勇于担当，保护你的女人，保护你的孩子。Amen， 负责任。Amen， 不要畏缩。Amen， 即使害怕。Amen， 也去做，害怕也去做，保护你的家人。Amen。如果你的妻子争论时需要赢，就让她赢。做个男人，做个男人，不要以做男人为耻。Amen， 教我们的孩子做个男人，教他们在他们进入青春期时，教他们如何关心异性，关心他们。而女人，你不会输。当你允许男人成为男人时，你的女性气质就会最大化。所有的女人都希望他们的男人是男人。神造他们成为男性和女性，没有混淆。 Amen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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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祝福你，弟兄。像夏娃有一次，她很困惑，她问亚当，你爱我吗？亚当看着她，还有其他人吗？那天晚上她醒来，她感到有什么东西撞在胸口，夏娃在数肋骨。 你今晚会明白的 ，OK？ 你会明白的。数一数，有没有又少了一根？好，整张都是，我没忘哦。整张都是关于啊名字。当你读到时候会说神想说什么？这里的启示是什么？一旦你看见名字和含义是如此美丽，从亚当的名字开始，第一个人，一直到洪水来临时的挪亚，看看名字。好，我省去你读整个第五章。亚当，他名字的意思是人。亚当生了赛特，赛特生了以挪士，以挪士生了该男，该男生了马勒列，马勒列，你可以看见神的名字 L， 神的名字，你看亚列生了亚列，亚列生了以诺，以诺生了马土萨拉。好，马土萨拉生了拉麦，拉麦生了挪亚。我们以挪亚结束，整个第五章只是某某亚当活几百年，没错，亚当活的活得很久，900多年。你可知道有史以来活最久的，根据圣经最长寿的人是马土萨拉。他名字的意思是当他死去时会发生，当他死时就会发生什么？会发生洪水审判。神说当这个男孩死，当马土萨拉出生，注意他从以诺而生，以诺与神同行，他就不再世了，他被提了，因为他知道他儿子的名字。神说称你的儿子为马土萨拉，意思是等他死后审判就会来到。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每次这个男孩咳嗽，他生病了，整个地方就像吼。我的意思是当他进入少年时期，每一次伤害自己，别死别死别死，因为当他死了审判就到了，对吗？他是最长寿的人，969年，我想是969年，他比亚当活得更久。关于神，这告诉你什么？神即使神必须执行公义，他的心是爱。如果神不伸张公义，若没有公义，文明就会分崩离析。 Amen， 国家将被毁灭，对吗？我们社会的结构是法律和秩序，作恶者必须受到惩罚。 Amen， 这样就不会散播。 Amen， 所以神必须对罪行公义，但神的心是爱。神说当这个男孩死时审判就会到来，神让他活这么久。关于神，这告诉你什么？他很有耐心，他不愿任何人灭亡。 Amen， 我看见天使在问神的时候到了吗？可以了吗？神啊，是时候发出审判了吗？到了吗？神说等等，我相信他们会回头的，等等。神总在等待，他相信人最好的一面，只有当最终所有资源都用尽时，审判才来到。这个男孩成为最长寿的人。朋友们，你不知道吗？神的良善领你悔改。阿们。OK， 那我们再看看所有的名字。挪亚，好，亚当，让我们看看名字的含义。亚当的意思是人，赛特的意思是被命定，以诺的意思是脆弱或凡人，该男的意思是悲伤。我刚才告诉过你，马勒列有神的名字 L，就像约尔一样，对吗？马勒列的意思是有福的神，亚列或 Yared， 亚列的意思是将要下来。顺便说一下，以色列的约旦河，约旦来自这个字亚列 Yarden， Yared， Yared 意思是降下的河流。好，约旦河从以色列最高峰最高的山开始，黑门山，直接进入死海，地球上最低的地方，象征着降下。 Amen。 所以这里说亚列会下来，就这个意思。以诺的意思是教导，马土萨拉他名字的意思是他的死将带来，拉麦的意思是强大，挪亚的意思是安息。好，你看信息是什么？各位有信息吗？是的，这是福音，神用血写下你和我的爱情故事。一起看，人命定什么？致命的悲伤。自从人犯罪以来，人命定为致命的悲伤，但有福的神要来， 教导那是谁？耶稣非常好，他要来教导，他的死代下极大的安息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信息。人被命定致命的悲伤，但有福的神将下来教导，他的死必带来极大的安息。你能相信吗？这些名字都在同一章，第五章，从亚当一直到挪亚。神在名字中隐藏意义。许多年前，我对这个故事很着迷。再一次是在90年代，我记得我和妻子才刚结婚，我们有一个卧室，一个客厅，当时没什么东西啊，没有桌子供我学习啊，我有靠垫，我会坐在地板上，那就是我查考的地方，圣经在我周围。那时神对我说，现在我要与你分享，我向神求奥秘。对了，今年的主题是什么？安息和加速。我问神关于大卫带回约柜的事，因为神对我说，在地板上，神对我说，你会把耶稣带回教会吗？我真的以为如果我传讲以耶稣为中心的信息，就会失去教会。你知道我只有几个人，回到当时，我不知如何传讲以基督为中心的信息，很多信息不是基于基督。神说把耶稣带回教会，我对他说好。 Amen， 剩下的就是历史。 Amen。 好，一件我感兴趣的是大卫的故事，我一直对大卫的故事很感兴趣。大卫带回约柜，还记得约柜象征耶稣基督吗？我就不赘述，旧约中象征了耶稣基督，他想把耶稣带回大卫城教会，明白吗？好，他第一次带回来 ，Amen， 他做错了，他以不合圣经的方式做，他照外邦人的方式做。当非利士人取得约柜时，这是另一个信息，没人能夺取约柜，对吗？第二天，他们所有的偶像都倒在约柜前。这描述了真约柜在克西马尼园被抓时的画面，当他说我是时，全都倒下。好，所以敌人被一个又一个的瘟疫折磨，最后他们说，我想这和约柜有关，真聪明。然后他们说，我们会把他送回以色列。当他们把他送回以色列时，他们用牛车运送，这不是约柜该被运送的方式，神允许这样做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更好的方式。他们是非利士人，他们没有我们所拥有的圣经，但大卫没有任何借口，他有圣经。这就是当你没读圣经时会发生的事，你开始按照世界的方式做事。他看见约柜坐着牛车回来，所以他也决定把约柜放在牛车上带回大卫城。问题是如何把耶稣带回教会，对吗？他把约柜放在牛车上，你猜怎么了？牛失蹄了。一个叫乌撒的人稳住约柜，他死了。乌撒的意思是什么？人的力量，人的力量。让我告诉你，神不想要人的力量。如果你有一些力量，只要你有能力 ，Amen， 你有 15% 的能力，神只能有什么？ 85% 的能力。释放在你的生命中他的能力 ，Amen。你一半的能力，只有他的一半，没有能力，他就成了你的全部。你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，只有靠耶稣宝血得救。大家 ，Amen 吗？耶稣的宝血是唯一途径 ，Amen， 让你进入天堂。圣经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我在查考这个啊。乌撒死了，顺便说一下他的名字，乌撒的意思是他的力量，乌撒就是力量，就像以色列人发明机关枪乌兹一样，代表力量。乌撒的意思是他的力量，代表能力消逝，神不希望你的能力在他的事工中，他要你安息，他要一切的荣耀都是他的，他的能力运行。但牧师，你不是以能力讲道吗？不不，是他的能力在我里面借着我流动，如果是我的能力，你不会想要听。Amen， 我依靠的是他的能力。OK， 好。乌撒死了，大卫害怕，把约柜带到大卫城，就放在一个叫俄别以东的人的家里。圣经说情况是这样的，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，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，说俄别以东。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，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。我将以此结束。这里没告诉我们神如何祝福俄别以东， 我们只知道约柜在这个叫俄别以东的人家里，只要记住他的名字俄别以东。OK， 俄别以东啊，约柜在他家放了3个月，没有人死。还有，当约柜在旷野中被扛抬时，没有人死。40年，当大卫用错方法，仅仅几英尺，乌撒就死。40年来，没有人跌倒死亡。当你照神的方式做事，你会得到神的结果；你按照人的方式做，你会得到人的结果，通常是死亡。神如何祝福俄别以东？很明显的，他的祝福是可见的，他的祝福是显而易见的。为什么？下一节经文说，有人告诉大卫王说，耶和华祝福俄别以东家和所有属他的，他的妻子，他的孩子，他的狗，他的猫，他的羊群，一切，还有约西弗斯，不是我，是约西弗斯，我是约瑟，那个是先前的，他在我之前。约西弗斯，历史学家，犹太历史学家说，神祝福俄别以东的方式，当约柜刚到他家时，他很贫穷，但3个月后他变成非常富有。很明显，不仅是财富，显然所有属他的，是指他的妻子、他的孩子，他们都变得更光明、更聪明、更敏锐、更美丽、更健康、更强壮。事实上他们是如此强壮，圣经说他每一个儿子后来都在会幕里服侍，并说神祝福他，明白吗？所以是如此明显，如此明确。大卫开始嫉妒，他说，不，我不希望这祝福局限于一个人的家，我希望他来到大卫城，好让每个以色列人都能经历，明白吗？哎妹，这一次他做对了，他要求扛在肩膀上，这代表在这3个月里大卫有读圣经。你在学习神的话吗？他明白约柜必须扛在利未人的肩上。 Amen。 所以我说俄别以东蒙福的关键是什么？我看前面的经文并没有说他做了什么带来祝福，没有说吧，只剩下名字俄别以东。俄别是什么？俄别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仆人。以东是什么？以东是一个人的名字，是以扫的后裔。以东的意思是红人，就像亚当。看到了吗？更深入了解以东这个名字的字源，你会发现写这个字就像犹太人说亚当，写就是当，不是说亚当很笨。来，把这个果子拿走。好的哦。不是他很笨，亚当的意思是红血人，红血人。 Amen。 希伯来文是当，以东，以东代表什么？血，血的仆人。瞬间我明白了，神祝福他，因为他知道耶稣宝血的价值，他知道不是人的努力，而是血。不仅他的名字证实这一点，周遭其他人也是。大卫第二次带回约柜去大卫城，这一次第一次没有动物流血献祭，但这一次每6步他们停下来献祭动物，象征血。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，每6步他们就会将血献上。这向我证实俄别以东祝福的奥秘，是他如何看待和感谢耶稣基督的宝血。 Amen。 如果你珍惜耶稣的宝血，你要知道没有宝血就没有饶恕，但是血已经流出，我们所有的罪都被赦免。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，甚至祭司都无法进入，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，一年一次，一年一次。在特殊的日子，前几日刚过去的赎罪日，犹太人纪念赎罪日，在圣经时代只有那一天大祭司带着动物的血进去。我们有更好的献祭，更好的血。对他们来说，动物的血年复一年遮盖他们的罪，耶稣的血一次永远除去我们的罪。 Amen。 各位蒙福了吗？我找到奥秘在哪里？在名字。 Amen。 不止在名字上，还在大卫所做的事。 每六步他就献上血。赞美耶稣的名，所有的人说 Amen。 好，当你在生命中运用耶稣的宝血，当我登基时，不管去哪里啊，你们都要去度假，对吗？这叫报复性度假。 Amen。 我们都会去度假。每次我登机会做什么？会看见我爱手飞机。 Amen。 我在做什么？用耶稣的宝血遮盖这架飞机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基督徒说时候到了你就该走，时候到了你就要死。我不相信圣经说你做的事会缩短你的寿命，有些事你不做或做可以延长你的寿命，例如罪会使你的寿命缩短。我真相信这一点，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换句话说，每次你犯罪几年消失，几个月消失，不得而知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要领圣餐，为恢复生命。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长寿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。阿们。每当你来教会就活了，这是又新又活的方式。阿们。所以我每次登基都会求耶稣的宝血。阿们。人们说时候到了就该走了，我不相信。如果你坐飞机，是飞行员该走的时间怎么办？不是你的时间，是飞行员的时间。对不起啊，弟兄，你要走，不合理，对吗？但我知道，因为我涂抹耶稣的血在飞机上，那架飞机是安全的，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血。 Amen。 好，是你该走的时间，但你不会死，因为我在飞机上。不是因为我，是耶稣的宝血。 Amen。 我所信靠的，一次又一次我看见这一点。我曾租房子住，晚上有蜜蜂攻击我的住家。我女儿当时还很小，只是租很短的时间。那个地区有很多蜜蜂，蜜蜂进来她会抱怨，她能听见嗡嗡声，我们自己也听见。我走在地板上，我把膏油抹在窗户上，我说我在女儿的床边画一条耶稣的血线。床边那里有一个小阳台，蜜蜂进来。我这样做后的第二天，我的妻子和我都看见蜜蜂死在这条线上，许多蜜蜂死了无法进来。我告诉你，耶稣的宝血 Amen。 耶稣的宝血，所有因着堕落进来的因着耶稣的血扭转。 Amen。 我们的罪得赦，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，我们永远不可能够好。 Amen。不是根据我们做多少好事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我要解散你们了，赞美主，你蒙福吗？好，每个人低下头闭上眼睛。有时我想说每个人闭上头低下眼睛真不好，不是吗？好，每个人低下头闭上眼睛。只要一下子，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主，我相信你已听见福音，神何等爱你，神差派爱子为你的罪死。 Amen。 耶稣就是这样做的，在十字架上，你的罪成为他的罪，使你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若这是你，无论你在哪儿，请跟我一起祷告。 Amen。 你可以开始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一个活在他饶恕中的生命，在他的恩典，在他的爱中开始。 Amen。 满怀盼望地看见未来。 Amen。 不是悲观，不是忧郁，而是盼望。无论你在哪儿，你要相信耶稣基督。我想帮助你，现在和我一起祷告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说：亲爱的天父，我承认耶稣基督为我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承担我的审判，他的宝血洗净了我所有的罪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，完全被宝血洗净。第三日，你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他今天活着，他胜过死亡，我也得胜。天父，感谢你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从今直到永远，奉耶稣的名 Amen。 赞美主，神的儿女，你就是神的儿女。如果你做了祷告， 旧事全都已经过去，你是新造的人。 Amen。 请站起来。所以我们的教会名为新造教会。 Amen。 我要让你离开，去跳上充气城堡跳一跳。赞美主。在场各位请举起手。这一周主祝福你和你的家人，耶稣的宝血遮盖你和你的家人，主的宝血保守你和你所爱的，远离各样疾病，远离意外伤害危险与所有黑暗势力，远离恶者的权势。主的脸光照你，施恩于你，他仰脸对你微笑。在这一周并赐你和所爱的他的 shalom 平安、健康和完全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神祝福你，下次再见。